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恐龙叔叔。上一集我们讲到啊，黑旋风李逵腾的一下就跳到渔船上要去抢鱼。这大江里的渔船呐，都会在后舱上留一个大洞，洞口上再插一个竹篾编成的小栅栏。这么一来呀，江水能进来，舱里的大鱼却游不出去了。哎，渔夫们就用这种办法保持活鱼的新鲜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可李逵哪懂得这个呀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噌拔起小栅栏跳进船舱里，就去水里摸鱼。这些大鲤鱼一见栅栏门开了，欢快的一摇尾巴，拜拜吧您呐，出溜出溜出溜，全游进江里去了。李逵一见鱼都没了，腾楞又跳到另一条船上，拔起小栅栏去捉鱼。这下可把渔夫们惹急了，他们纷纷划着船围拢过来，一边咒骂着，一边用手中的竹篙啊噼里啪啦一通乱打。李逵被打急眼了，他大吼一声，胳膊一抡，硬生生地夺过五六条竹篙来，然后两手一拧，嘎巴巴一声响，那些竹篙啊全都被扭成竹麻花了。渔夫们大吃一惊，心说这位是人吗？整个一个黑熊精啊，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哗，他们纷纷撑着竹篙，把小船啊划得远远的。李逵抢不着鱼，更加暴躁起来，他轮着两截折断的竹篙腾楞又跳回岸上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噼里啪啦追着那些鱼贩子就是一通打呀。正在这时啊，忽然有人大叫，渔网主人来啦！只见从小路上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，一指李逵大喝道，哎，黑大个，你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来老爷的地盘上捣乱。李逵扭头一看，这人呐，三十二三岁的模样，中等身材，皮肤白皙，嘴边三绺小胡子，头上戴着青纱万字巾，身穿一件白布衫。李逵正要找人撒气呢，他轮着竹篙就冲过来，劈头盖脸的乱打。没想到啊，那人轻巧的一闪身，猛地往前一窜，劈手就把李逵手里的竹篙打落在地。李逵反应也够快，砰，大巴掌一抓，就把那人的头发给薅住了。这鱼帮主人见势不妙，啪啪啪一串连环脚直踹李逵的下三路。没想到李逵身高臂长，把他往外一推，连环脚啊全都踢空了。那人急了啊，砰砰砰又一连几拳狠狠地捶在李逵的身上。可李逵那是黑肉跟犀牛皮似的，又糙又厚，那拳头砸在上面呢，全当给他挠痒痒了。
小子，你打完了吧，该我了。
他揪着那人的头发往下一摁，抡起拳头啊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像敲鼓一样砸在那人的后背上。他正打得起劲儿呢，突然觉得腰间一紧，有人从背后抱住了他，举起的拳头也被人攥住了。
铁牛，住手！
李逵回头一看呐，噗，又软下来了。后面站着的呀，正是宋江和戴宗。趁着他一松劲儿的功夫，那鱼帮主人奋力挣脱了他的魔爪，一溜烟儿的逃走了。戴宗沉着脸责怪道，
铁牛啊铁牛，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？你要是打死了人，不得偿命坐牢啊。
李逵那倔脾气也上来了，
你不就是怕俺连累你吗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真要打死了他，俺自己偿命，绝不连累别人。你，
戴宗被他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憋得满脸通红。宋江连忙拉住李逵劝道：铁牛，别这么说，伤了兄弟间的情谊。走走走，咱们接着喝酒去。你别看李逵脾气火爆，可他心里呀分得清好赖，知道谁真心对他好。
他低着头，撅着嘴，像个大宝宝一样，跟着宋江和戴宗啊往回走。
刚走出去十几步，忽听身后有人喊：黑熊货，有种再来跟爷爷打一架，逃跑的不算好汉。李逵回头一看，原来还是那位鱼帮主人。他正光着膀子站在一条渔船上，露出了一身雪白的皮肤。李逵这火呀，腾的一下又被点着了。他挣开宋江的手，呼通呼通呼通，不管不顾地跑到岸边，跳着脚的骂：
小白脸，有种你到岸上来，看爷爷我不揍扁了你。
那人呐也不答话，只是站在船上用长竹篙噼里啪啦一通乱打，打得李逵直蹦，都快成跳跳熊了。李逵被打急眼了，他猛地一跺脚，腾楞一个高就跳到了船上。那鱼帮主人呐，等的就是这个。李逵的脚刚落到甲板上，他就把竹篙在岸上一点，脚下一蹬，那小船哗破开水面，急速地向江心滑去。这李逵呀，虽然也会游泳，不过水性并不好。他一见小船离岸越来越远，立刻傻眼了。那鱼帮主人把手里的竹篙一扔，冷笑一声：
呵呵，黑熊货，这回咱们再来分个输赢。
说着他突然出手，砰砰，死死地扣住李逵的胳膊。
嘿嘿嘿，来者是客，我先请你喝点长江水吧。
说着他脚下猛地左一摇右一晃，那小船啊，扑通哗啦来了个底儿朝天，把两个人翻着筋斗甩进了水里。宋江和戴宗在岸边看见了，是连连叫苦啊。他们踮着脚仔细望去，只见江面哗啦一声响，那鱼帮主人提着李逵从水里钻了出来。李逵呀，刚换了一口气，又被那人使劲摁进了水里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喝了几大口水，呛得他直翻白眼，手脚并用，拼了命的扑腾啊，溅起了一大片的水花。这两个人一黑一白，搅作一团，在碧绿的江水里翻滚打斗，惹得岸边看热闹的人是不住的喝彩呀：
好啊，太精彩了！哎，你看那黑大个要吃大亏呀。
嘿嘿，说的是啊，那鱼帮主人号称浪里白条，据说他一口气能在水底下待上七天七夜呢。黑大个撞在他手里，不死也得喝一肚子江水呀。
宋江心里咯噔一下，急忙凑上前问：这位兄弟，那鱼帮主人可是叫做浪里白条张顺吗？
啊，是啊，就是他。
啊，当当当当，对喽，这位浪里白条张顺也是那108颗星星的传人呐。哎呀呀，快快叫他上来。宋江一把抓住戴宗的手：我这儿有他哥哥张衡的亲笔信。
戴宗一听啊，立马扯着嗓子喊起来：“喂，张二哥，手下留情啊！我们有你哥哥张衡的亲笔信，那黑大汉是我们兄弟，你饶了他吧。”这会儿啊，李逵被张顺提起来按下去，来回进了几十遍了，眼瞅着那手也软了，脚也软了，都没力气扑腾了。张顺听见喊声，拽住李逵的一只手向岸边游来，你看他两条腿踏着水浪，就像在平地上走一样，那水面啊只没到他的腰部。哎呦，看得江边的人是齐声喝彩呀。张顺一只手划着水，另一只手拖着李逵上了岸，然后穿上白布衫，向戴宗拱手施礼：“
戴院长，您别见怪呀。”
戴宗愣了愣：“张二哥，你认得我？”“
小人哪能不认得戴院长啊，只是没机会拜见您就是了。”“
哦，张二哥，跟我们一起去琵琶亭上喝两杯如何？”“
好啊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您稍等，我先去安排一下。”
说着张顺转身安排手下去开仓卖鱼。戴宗和宋江赶紧来到李逵跟前，蹲下一看呐，李逵正躺在地上，像大鲸鱼一样滋滋往天上喷水柱呢。宋江扶起李逵，急切地问：“铁牛兄弟，你没事吧？”李逵拨楞拨楞脑袋，一咕噜爬起来：“
没事，就是喝了个水饱。”
宋江和戴宗忍着笑，领着他和张顺一起回到了琵琶亭。四个人落了座，戴宗指着李逵问：“
张二哥，你以前认得他吗？”
张顺笑了笑：“
我怎么会不认识李大哥呢？只是以前没交过手。”
李逵瞪着张顺：“
你也烟胆够了。”
张顺呐，也瞪着李逵：“
你也打得我不轻啊。”
李逵大眼珠子一翻：“
那咱俩扯平了。”
戴宗大笑起来：“
哈哈哈哈，常言道，不打不相识，你们俩以后就做个好兄弟吧。”
李逵还有些不服气：“
哼，你在路上可别撞着俺。”
张顺微微一笑：“
那我就在水里等着你。”
一句话呀，逗得四个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戴宗又指着宋江问道：“
张二哥，这位哥哥你可认得吗？”
张顺仔细端详了端详，摇摇头：“
小人不认得。”
李逵腾地跳起来：“
这位哥哥你都不认识啊？他就是黑宋江啊！”“
哦，莫非是山东及时雨运城县的宋押司？”
戴宗点点头：“正是宋大哥。”“
哎呀呀，久闻及时雨的大名，江湖上都说哥哥扶危济困，仗义疏财，没成想能在这儿见到您呐，请受小弟一拜。”
宋江连忙扶起张顺，从怀里掏出张衡的信递过去，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经历。张顺是感慨不已呀。哎，四个人重新点了酒和菜，张顺呢，又让人去船上捞了四条新鲜的金色大鲤鱼，两条做了鱼辣汤，两条做了酒蒸鲤鱼。这回呀，宋江是彻底解了馋了。这四个人呐，情投意合，相见恨晚，一直喝到天都黑了，才散了席，各回各家了。
话说这河鲜海鲜呐，可不能吃太多，不然呐，容易伤食，肠胃受不了。这不，到了半夜，宋江就闹肚子了，这一晚上跑了十几趟厕所，整个人呐都拉得虚脱了。幸亏宋江人缘好，这牢里的囚犯呐轮流照顾着，他一连躺了三四天才彻底的缓过来。哎，宋江是个爱热闹的人呐，这躺了好几天可把他闷坏了。于是啊，他就出了牢城营，想去城里找戴宗他们玩。可说来不凑巧，等他进了城一打听啊，戴宗和李逵都不在家。宋江只好又出了城，想去村里看看张顺。他沿着江边啊，一路欣赏着风景，溜溜达达的走到了一座酒楼前，抬头一看，那屋檐下有一面匾额，上面是大文豪苏东坡亲笔题写的三个大字“浔阳楼”。宋江心里一喜，哎呀，早就听说江州有座天下闻名的浔阳楼，没想到会在这里呀，这我可得上去玩一遭。他迈步上了楼，在靠窗的一个隔间坐下，倚着窗户向外眺望，只见远处烟波浩渺，近前飞檐画栋，凉爽的江风轻拂着他的脸颊，让宋江十分惬意。他招了招手，小二，来一壶好酒，再上几个好菜，哎，多来点蔬菜水果，鱼就不要了啊。宋江啊，吃鱼彻底吃伤着了。不一会儿，店小二端着个托盘上来，放下一壶蓝桥风月美酒，又摆上几盘新鲜的水果蔬菜和肥羊嫩鸡等各种菜品。那些朱红色的盘啊碟啊，看上去非常考究。宋江不禁感慨起来，不愧是江南鱼米之乡啊，比起我们大山东的豪放，江州的精致果然别有一番风韵呐。他哗斟满一杯美酒，迎着江风自酌自饮起来。这喝酒啊，最怕一个人喝闷酒，再加上这好酒劲儿大，喝着喝着，宋江啊就有点醉了。他忽然有些触景伤怀，想我宋江生在山东，长在运城，虽然结识了那么多江湖好汉，博了点虚名，可眼看着30多岁了，却还没什么真正的成就，反倒被赐了面，发配到这千里之外。唉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跟老爸和弟弟团聚呀？他心里一酸，不觉潸然泪下。这酒啊，最能助诗性，有句诗叫李白斗酒诗百篇嘛。哎，这会儿宋江的诗性也被激发出来了。
不行，我是读书人，我得写诗，我得抒情。
于是他向店小二借来笔墨，晃晃悠悠地走到对面的白墙前，大笔一挥，刷刷刷，写下了一首《西江月》。可是没想到啊，他这一落笔，却引来了一场滔天大祸。什么滔天大祸呀？恐龙叔叔下一集再告诉你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